伯父母，各位朋友，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再一起来敬拜他。我想我可能是从1984年开始在若歌教会就在讲台上的服事，在这20年当中很少在讲道的时候呢是同一段经文讲过很多次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要讲同样一段经文，我太太就告诉我说，你要小心哦，有人听讲道都是会记笔记的，他告诉你说这一段道你8年以前讲过。那我们现在正是留下了记录，因为有 Sermon on the Net 啊，那么所以那我很诚实的告诉大家呢，如果有一段经文我讲过不止一次的话，这是其中的一篇，而且我想呢，根据我的记录呢，这恐怕是我第3次讲这一个信息。为什么第3次讲这个信息呢？因为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事实上在2年多以前，当我们开始周六崇拜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有机会在周六崇拜来站讲台，我第一次所要讲的大概就是这一篇信息。但是因着某一些原因哈，就一直拖延到现在。那为什么今天讲呢？因为刚好在上个月份是教会的这个敬拜月，我在重新思想敬拜的意义的时候，所以我想再跟弟兄姐妹用这样子的信息一起来分享。敬拜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环。我们今天聚集的地方我们称之为礼拜堂，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崇拜我们称之为周六的这个崇拜。我在台湾的南部这样长大，你知道在那个地方基督徒非常非常的少，但是非常稀奇的是说，纵使在一个基督徒很少的地方，当地的人称这个星期天称什么？有人从南部来知道吗？很多人说礼拜日，非常的稀奇，我一直不懂，基督徒那么少，为什么当地的人还是称星期天为礼拜日呢？那么可见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在一般人当中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敬拜为什么重要呢？如果我们想今天在地上有任何的活动，将来一定会带到天上去的，恐怕只有敬拜这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在地上也做，将来我们在天上也做。我读启示录1章第10节就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启示录1章第10节，保约翰他提到他被放逐在拔摩的海岛上，他这样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呼号。那么在主日，我想当约翰写到这个字的时候，写到在主日，他心里面会有很沉重的难过。主日是什么时间呢？主日是他跟他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主，一同纪念主的时间。可是他现在被放逐在一个荒凉的海岛上当主日，恐怕只有他一个人在一个荒凉的地方在那里敬拜神，失去了弟兄姐妹的交通和团契。可是好像神在这里做一件特别的事，好像神跟约翰说，你不要看你自己是孤单一人，在主日我要让你经历一件新的事情，那就是你可以稍微尝一尝将来在天上敬拜的滋味。亲爱弟兄姐妹，有什么思想比这个思想更让我们兴奋呢？就是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神，都是一个学习，都是一个过程，帮助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在天上与众天使天君以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一同的来敬拜神。那么敬拜既然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跟生活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更要来看在圣经当中对于敬拜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如果我们去查经文汇编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突出，因为在经文汇编敬拜这个字虽然有许多出现的频率，但是这一段经文几乎是在圣经上主耶稣关于敬拜给我们的唯一的一次的教导啊。那么借着这一段教导，我们可以立刻学习到4样事情，是今天晚上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头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敬拜是我们人的本分。 在第四章第二十节，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样说，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英文圣经的翻译可能是照原来的这个字的顺序来翻，他这样翻说 In Jerusalem we ought to worship。 那如果是这样翻译的话，就立刻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在耶路撒冷我们应当礼拜。所以虽然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对于敬拜真正的意义并不是那么了解，可是最起码他知道一样事，就是 we ought to worship， 我们应当礼拜。敬拜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应当。在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We must worship。所以敬拜是 ought to， 是 must。 所以敬拜呢就是一个必须，敬拜是一个应当，敬拜是人的本分。如果这样的话，敬拜一开始是一个什么里面的行动？是一个意志里面的行动。既然是我们的本分，既然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那应该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意志里面所做的一个决定，说主啊，我应当敬拜你，主啊，我必须敬拜你，主啊，我坚持要敬拜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敬拜，我觉得这是头一样我们需要学习的事。因为有的时候好像我里面缺少敬拜的情绪，有的时候好像我里面感觉到不太舒服，一点点都不想敬拜。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记得，敬拜是我们的应当，敬拜是我们的必须。礼拜天早上当我们开车来教会的时候，我常常都会在车上说，爸爸开车，现在呢请哪一位来带我们祷告，我们预备要一起来朝见主。那有的时候没有人祷告，我就点名了，我说某某某好报就，那他怎么说呢？他说今天早上起来妈妈还骂了我， I don't feel like to do it， I don't feel like to。 那么孩子可以这样，可是当我们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要晓得，敬拜不是 I feel like to then I do it， I don't feel like to then I don't do it。 因为敬拜是 ought to， 敬拜是 must， 敬拜是应当，敬拜是必须。不是说我有心情的时候我就敬拜神，我没有心情的时候我就不敬拜神。敬拜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最提不起劲的时候，最没有心情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意志上仍然对主说是，我们仍然来敬拜他。如果我们看诗篇的话，我们也会发现许多诗篇的作者其实他们有许多的挣扎。我们不要以为每一篇诗篇都像诗篇150篇一样充满了欢乐敬拜的气氛，不是的。有许多诗篇你会发现那个作者有挣扎，那个作者甚至有怀疑，说神，我这样祷告你听见了没有，我这样敬拜你到底有用或者没有用。但是每一篇诗篇的最后，你都几乎会看到这个诗篇的作者心情好也好，心情不好也好，他坚持说，主啊，我还是要来敬拜你。也许这是我们从一些圣徒身上可以学的一个功课。如果敬拜是应当，敬拜是必须，我们就必须要靠主的恩典，敬拜成为我们意志里面的一个坚持。不过我们情绪上感觉得到或者感觉不到我们想敬拜或者不想敬拜，但是在意志上靠着主的恩典，主啊，我们还是要来敬拜你，把你该得的敬拜、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敬拜从我们人看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但是我们真的能敬拜也是神给我们恩典，他把那个对他的灵有感应的那个心摆在我们心中，他把那个敬拜的灵、敬拜的喜乐赏赐给我们。我们愿意在意志上顺服于他，我相信神要在我们的敬拜里面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和祝福。敬拜一方面是意志，我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有人就会觉得说，那这样敬拜是不是很勉强的事情呢？是不是好像挤牙膏挤不出来，要硬挤出一点点呢？其实也不真的是这样。当我们人真的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的时候，敬拜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 我手边有一本书哈，这个书的这个作者呢是 R.C. Sproul， 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The Holiness of God 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位你看过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对我个人有许多的帮助，让我对于神的认识相当的深刻了一些。那么他曾经写了三本书，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真神的这个每一面。这本是第一本，讲到神的圣洁；第二本讲到耶稣基督无比的基督；第三本呢是讲到圣灵。那么过去呢也曾经有他的录音带哈，我们可以买到。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这个作者提到他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提到说，当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天在不到12点的时候，他忽然从睡梦当中就醒过来。醒过来之后呢，那时候是冬天，可是醒过来之后呢，他就觉得没有办法睡，他觉得心中有一个呼唤让他起来，让他到一个地方去，因此他就顺从那样子的呼唤，他就从船上起来，他就穿好了衣服，穿好了一层一层的衣服，然后推开宿舍的门就走了出去。那时候是冬天，地非常非常的硬，早上下着雪，都结了冰，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在校园里面走，走在半路的时候，他就听到那个校园里面的这个钟就响了，他数一数刚好是12下，在5月12点钟，他就走去校园里面的一个地方。他是走到什么地方去呢？最后他终于走到学校当中的那个教堂里面去，他打开教堂的门，他走进教堂，他从教堂的最后面走到教堂的最前面，然后他说当他走到最教堂的最前面的时候呢，他说 I had reached my destination， 我达到了我的目的地。 I sank to my knees， 我跪下来。 I was ready to meet the source of the summons that had disturbed my rest， 我在这边遇见来迎接那个打搅了我睡眠的那个源头。他说我在这，因为他原文是用英文写，我想我就不念英文，我直接试着把它翻成中文。他说我就在一个祷告的一个姿势里面跪了下来，可是我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跟神祷告，我很安静的跪在那里，让这一个神圣的上帝同在的那样一个感受来充满我。我听见我心跳的声音，我好像感觉到有一个毛骨悚然的感觉从我脊椎的这个底部一直升上来，达到了我的颈部。忽然那个恐惧的感受充满我全身，我要抗拒那个要上帝的同在临到我那种使我敬畏的感受，我几乎要逃跑。可是过一会儿，这种畏惧的感受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另外一波感受。这波感受非常的不一样，那就是说在我的灵魂深处好像满了说不出的平安，那个平安让我的心灵得到了安息，我立刻就得着了安慰。我希望我能够永远待在那里，不要说任何的话，不做任何的事，只是让上帝同在那样的一个感受来包围着我。 That moment was life transforming， 那样子的一个时刻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时刻。 Something deep in my spirit was being settled onceFor all， 在我想我就不要翻译这样的一句话。那么 R.C. Sproul 他就提到说，为什么他会在那天晚上起来跑去敬拜神呢？那么他在那边提到说，他那个时候刚刚信主还没有多久，而且是成为一个非常非常热心的基督徒。他说他的信主就像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经历一样，他说我的生命整个的翻转过来，里面充满了对基督的热爱，我心里面充满了一个新的热情，我要好好的研读圣经，我要学习怎样的祷告，我要试着来怎么样克服我身体上的一些恶行，我要在恩典当中长进。 那么我希望让我的整个的人生呢，能够为基督来讲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他说 My soul was singing, Lord, I want to be a Christian.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missing in my early Christian life. There was zeal abandoned, but it was marked by shallowness, a kind of simplicity that was making me a one-dimensional person. I was a Unitarian of sorts, a Unitarian of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I knew who Jesus was, but God the Father was shrouded in mystery. 他说我好像是一个功利式的一个基督徒，我知道信耶稣对我有许多的好处，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父神他是怎样的一位，我并不认识他，好像在神秘当中。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那就是有一次他上哲学课的时候，读到奥古斯丁的哲学，讲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 ex nihilo， 是 from nothing。 那这件事情忽然让他有一个很深刻的思想，说这位神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从无有创造出万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让他晚上不能睡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让他心中敬畏，这样子的一个思想驱策他。一个20岁左右的大学生，在半夜12点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来到教堂里面，跪在那里，在那里思想上帝的伟大，让上帝的同在来使他敬畏，使他震撼，让这位伟大的上帝也是他的救主这样的一个思想带给他平安。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对神有深刻的认识，敬拜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敬拜是应当和必须，是我们意志里面的一个决定和行动，但是敬拜也是我们认识神之后一个自然的反应。那么这个就带到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就是说敬拜的重点是对象。在第4章第20节跟4章21节、22节、23节、24节，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对比。4章20节，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耶稣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所以当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敬拜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头一个关心是在什么地方。可是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说第4章21节，他说你们拜父。所以当耶稣提到敬拜的时候，他说拜父。第4章第22节，你们所拜的，我们所拜的。当耶稣提到敬拜的时候，他问的不是地方，而是你们拜的是谁。在第4章23节，他说凡是拜父的，然后4章24节，他说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你会发现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对比。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说，我们在什么地方敬拜，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敬拜。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拜的是谁。耶稣说拜他，拜父。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敬拜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对象到底是谁。今天当我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非常的稀奇，因为撒玛利亚妇人问了耶稣一个问题，其实是耶稣很容易回答的。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是说相信神，可是他们的信仰不纯正，他们甚至把相信的这个摩西五经中间都做了一些改变，来 justify 他们在基利心山上来敬拜。甚至在基利心山上，他们自己所盖的那个殿被破坏了之后，他们还是坚持在基利心山上敬拜。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耶稣他明白旧约圣经全面的教训，他可以大大的教训撒玛利亚妇人说，妇人啊，你们大错了，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但是耶稣甚至不这样子讲，
明明撒玛利亚妇人好像怎么样呢，好像问了一个耶稣很容易回答的问题，甚至他问了一个问题呢，耶稣可以很容易就 jump all over her， 指出撒玛利亚人敬拜的错误。可是耶稣一点点不试着从这个方面来着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敬拜的是谁？因为在耶稣的心目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基利心山上敬拜有什么样的错，虽然那个是不准确的，虽然那个是不合适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认识到底你们敬拜的是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觉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我们花了许多的精力来讨论该怎么样敬拜，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敬拜，该用什么样的诗歌，该用什么样子的形式。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些讨论并不是没有用处，这一些形式上的改变对于我们全体的敬拜也不是没有帮助。但问题是说呢，我们常常花了太多的时间讨论比较次要的问题，我们却忘记了把最重要的时间和心力摆在那最重要的事情上，就是到底我们的敬拜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心里面提醒说，我们的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是要讨神为喜悦的，这是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的。比方说，很多时候我们参加一些聚会，我们教会的领会的人很少做这个事情，或者说很少犯这个错误。那么有时候我参加一些聚会，有人诗班献诗完，主席就会说，哎呀，谢谢今天诗班给我们所献的诗歌，他们唱得多么的好听。那么这样讲呢，实在是犯了一个怎么样，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批评别人，但是这样讲实在忘掉了诗班献诗是献给谁，是献给神，并不是诗班献诗我们在底下就是听众，哦，今天诗班唱的还不错，哎呀，今天诗班唱的个一塌糊涂，真不像话，难听死了，下次再这么难听我就不来了。所以变成怎么样呢，变成你在这边呢是来做观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整个的敬拜里面，我们都是参与者。如果有观众的话，唯一的观众是谁？唯一的观众就是上帝自己。我们一定记得这一件事情。还有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人常常对于主日崇拜或者周六的崇拜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印象。我这样讲哈，我希望有些弟兄姐妹你能够包涵。以前我岳父有一个好朋友，那么他们呢也是基督徒，但是那一个太太呢很奇怪，每一次参加聚会呢总是会迟到啊。他常常呢后来就会跟我岳父讲，他说今天虽然去聚会迟到了，但是还好呢赶上听到，那么虽然没有全部听完呢，也听了三分之二，所以总算吃到林粮了。他说喝嘎仔喝嘎仔啊，总算吃到林粮了。所以对他来讲，他来参加崇拜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听讲道，就是要吃到林粮。那么他觉得这样子呢就满足了他的需要。当然了，来参加聚会纵使迟到还是比完全不来要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敬拜的意思，我想我们就不会这样子讲。我们如果真的明白敬拜的意思，我们就感觉说，我们一开始主日崇拜，一开始周六崇拜，六点半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已经坐在里面，已经预备我们的心，把上帝所该得的敬拜、感谢和赞美归给他，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也因为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就稍微提一点点运用？那么就是在我们公众敬拜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不要来管别人，就是在公众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是以神为中心。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跟我说，哎呀，为什么今天主日崇拜的时候这个人那样，或者那个人那样，为什么诗班这样，为什么领会的人这样，讲了一大堆这样子的话。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并不是我们没有不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们的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盼望这些事情就不要成为我们的打扰。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是想到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每一个在敬拜上有侍奉的人，我们要留意自己不要成为在敬拜当中的 distraction。 大家能够体会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好，我记得在几年以前我来读这个教牧书信，教教牧书信的时候，特别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到说，大家知道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什么？记得不记得？他说你们妇女不要以什么，不要以辫头发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要以编法、黄金、珍珠、贵价衣裳为装饰。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保罗你也未免管得太多了吧？啊，姐妹穿什么衣服你都要管，那么你因为没有太太嘛，所以你就是管别的姐妹，哈哈，做你太太很倒霉啊，每天只能够穿白的或者白的、黑的或者是蓝的三种颜色啊。后来我仔细看，我才发现原来那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是在公众的崇拜。原来那一段经文讲的是说，姐妹们，你来参加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敬拜聚会的时候呢，你要记住，你不是做时装表演，知道吗？你不要穿得非常非常的花俏，让所有的弟兄都向你行注目礼，这样子的穿着是不合适的。有些姐妹说，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那些弟兄啊是心术不正、黎命不好才会这样向我行注目礼。你看那个张牧师呢，这个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对不对？但是呢，这就是 exactly my point。 为什么呢？你不要成为黎命软弱人的绊脚石，你不要在敬拜里面成为别人的 detraction。我最近教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就特别提到这样的事，吃祭偶像之物。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灵命成熟的人，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所以纵使是祭偶像之物，照吃不误，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有灵命软弱的人，就会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的良心过不去呢，因此呢，他就有可能会跌倒。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所以我个人相信，在公众敬拜跟在私下的敬拜有一些不一样。在私下的敬拜的时候，我有完全的自由，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可以哭，我可以笑，我可以在地上怎么样呢？我可以躺在地上。可是在公众敬拜的时候，我这样子的自由就受点约束。是受什么约束呢？是不要成为有一些跟不上的人这个被打岔的约束。弟兄姐妹能够同意，能够理解这样子的话吗？所以我们教会要求弟兄姐妹穿狮袍，我觉得是很合理的事情。大家穿的一样呢，就不会怎么样，就比较不容易打岔啊。要不然的话呢，有些姐妹今天穿的非常非常的好看，那么说不定很多人回去之后呢，就会谈论说，哦，某姐妹今天在诗班，哦，穿的衣服真是漂亮。好，那么立刻有人打电话问说，某某姐妹，你今天衣服是在哪里买的？是不是 Macy One Day Sale 买的，或者怎么样？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就成为打岔。懂我的意思吗？好，那么我也知道有许多人，我们希望表情，有些人敬拜的时候表情非常的丰富，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未免成为避免成为别人的打岔，表情呆板一点也没有关系，懂我的意思吗？好，因为你不要成为别人的打岔，这就是公众敬拜跟私下敬拜一些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因为是要以神为中心。我们自己以神为中心，我们也盼望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以神为中心，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上台的时候常常头发乱七八糟干什么，那我太太就会讲我，她说你头发这么乱，人家有的时候不听你讲道，只看你头发这么乱。我说那是她的事，不是我的事。她说不是，那是你的事。我现在可以懂得为什么她这样子的讲我。对不起，可能今天还是有一点乱。出来的时候太匆促，没有被他检查过。但是弟兄姐妹，我这样讲好像是轻松的讲法，你可以明白吗？以神为中心，要帮助所有的人以神为中心。有一天弟兄姐妹看习惯了，有一天弟兄姐妹习惯了那些更自由的那种敬拜的方式，那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开放，懂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在那个之前，我们记得要学习无论如何来学习维持这个与神为中心。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敬拜里面最重要的，甚至参加一个敬拜的最重要的衡量，不是我们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上帝是不是得着荣耀。像有一些教会，他们说我们的敬拜要 seeker friendly， 我对于 seeker friendly 本身没有很大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到我们中间，觉得你们基督徒这个敬拜很奇怪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深深的相信，在一个敬拜当中，如果有上帝的同在，纵使是不信主的人，他自己也能够感受到。如果你们来听我们周三的这个一些新受浸的弟兄姐妹做见证，常常我们会听见一些新受浸的弟兄姐妹做见证说，他第一次到教会里面来，他其实也听到，也不是听得很懂，唱的诗歌他也不是很懂，可是他坐下来，他听这些诗歌，他就是忍不住会流泪，忍不住会受感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在那里动工，神的灵在那里进行。当神的灵大大做工的时候，应该是最 seeker friendly 的时候，而不是我们弄什么特别的一些花样。但是有些人讲的我就觉得有点过头了。有的人说我们的敬拜呢，不单单是要 seeker friendly， 而且应该 seeker focused。 I don't think I can agree with that。 敬拜就是敬拜神，怎么变成 seeker focused 的呢？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对我来讲我比较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所有的敬拜都是怎样呢？都是要以神为中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衡量一个敬拜，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按照上帝的标准，然后呢是以神为中心来衡量。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在台湾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关于敬拜的一个聚会，好，他们就对于年轻人非常非常的有号召。我忘了他们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地啊，那么有我家的一个，我不要讲是谁啊，有我家的一个亲戚。其实我在台湾亲戚就那几个人，有我家一个亲戚的小孩呢跑去参加，那回来之后呢，哦，他觉得那个聚会非常的好，他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聚会，他说嗨得不得了，嗨得不得了，好，嗨啊 ，H-I-G-H 那个嗨，不是害怕的嗨，好，他说嗨得不得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嗨得不得了，就是真的让神得到荣耀吗？嗨得不得了，真的是基督徒敬拜当中该有的一个特色吗？等一下我会稍微多讲这一点。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衡量那个敬拜是不是合神心意，不是用我们人觉得害或者不害呢来衡量的，应该要有其他的衡量的方法。我必须承认，有的时候上帝的喜乐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敬拜真的有那种害的感觉，但是敬拜的感觉不单单只是这样而已，因为神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神，我们人面对神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反应和情绪，不是一个害字能够包括全部，怎么一个害字了结，对不对？好，那么这就进到我们第三点，那就是敬拜的丰富跟深刻就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如果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话，那么我们对神的敬拜要丰富要深刻，就必须我们对神的认识要丰富要深刻。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浮浅的，我们的敬拜不可能丰富。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我们对上帝的敬拜不可能是正确的。请注意耶稣在这里对妇人的提醒，耶稣不是说你们敬拜的地点不对，虽然耶稣可以说还是耶路撒冷比较对，耶稣也不是说你们敬拜的方式不好，耶稣甚至不是说你们敬拜的不够虔诚。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决定这个敬拜的丰富与否，那实在就看我们这些敬拜他的人，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了解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丰富，我们的敬拜就丰富。 Tozer 他在这一本书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里面讲过这几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当我们想起上帝的时候，进到我们心中的那一些感觉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 最重要的一些事。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我想请现在大家把眼睛闭下来，好，在心里面呢，你们不要数，我在心里面从一数到三十，你想想看，你想想神，你心里想到什么？我不知道在这三十秒的时间里面，你想到什么？投射说，当我们想起上帝的时候，进到我们心中的思想，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最重要的一些事。如果我们用了三十秒钟的时间想神，但是我们觉得心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印象，真的想不起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怎么可能丰富呢？那么偷蛇又接着说，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平常打扰我们的那一些事情，充其量呢不过是暂时的问题。当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生在世界上面最大的责任呢，就是全心全力的来爱他，而且按照他所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敬拜他。好，那么这是在 The Knowledge of the Holy 里面 Tozer 所讲的几句话。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彼此提醒的就是，我们敬拜的丰富只有借着怎么样，只有借着我们对神的认识的深刻，我们的敬拜才可能真的丰富。如果我们真的对神认识深刻的话，我们在敬拜里面的经验也是一个多样的经验，不是只是一个一样的经验。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很喜欢教会里面圣诗里面的有几首，因为这些诗歌呢常常描写上帝他的本性，好，描写的非常的周全，也描写我们面对这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敬拜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感受。我举个例子，比方说149首，我神你是何等奇妙，伟大光照崇高，施恩座前无限美好，光芒不断照耀，光芒不断照耀，你看千年有如一日，你是永生君王，千万圣徒日夜祈祷，虔诚敬拜颂扬，虔诚敬拜颂扬。这头两节讲到神的崇高，讲到神的奇妙，讲到神的光芒，讲到上帝的永恒，他接受众人的敬拜。第三节，你有奇妙无穷恩典，你是无限美好，智慧无量，能力丰富，极其圣洁崇高，极其圣洁崇高。开始想到神的永恒，想到神的智慧，想到神的能力，最后想到神的圣洁。面对上帝的圣洁，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第四节，我心敬畏永活之神，以诚以灵敬畏，虔诚敬拜，战惊侍奉，流泪为罪忏悔，流泪为罪忏悔。亲爱弟兄姐妹，在敬拜当中，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跟神的圣洁比起来我们是怎样的一位，我想在敬拜当中我们少不了像这个作诗人一样的经验，心存敬畏，畏罪来忏悔。第五节，哦主，我愿忠心爱你，你是全能真神，蒙主深恩悦纳我心，我愿爱你更深，我愿爱你更深。我觉得这首诗歌写得多么的好，尽管我们是存着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可是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流泪忏悔来到他面前，我知道我已经可以照着我的本相被他悦纳，我还是可以用爱来做回应。英文的诗歌写得非常的好，他甚至屈身下来接纳我们对他这些卑微的不配的爱。唱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何等得着安慰。当我们说我们爱神，我们说我们的爱被神接纳的时候，是根据前面的四节 对神那样深刻了解的时候，这样子一个对神的爱就不是一个廉价的一个爱，这样的一个对神的爱就不是只是我们情绪里面感觉里面所讲出来的一些东西而已，那就有更深刻的一些意义在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该不该有害的经验？可能会有，但是呢，我们不要以为害就代替那个是蒙神悦纳的一些经验。圣经里面有一些很害很害的经验，但是却发现怎么样呢？却发现其实却是得罪神。在历代志上13章第8节，我们看到大卫要迎约柜，然后呢唱歌跳舞，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做了最得罪神的事情，并不是用利未人来抬约柜，而是把约柜呢摆在一个车子上面，他们完全失去了对上帝该有的那样子的一个敬畏。尽管他们唱歌跳舞，却不晓得他们做了最得罪神的事情。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到说，当会幕建成，他们要向神献祭的时候，那是整个以色列人当中一个欢呼的一个场合，可是亚伦的两个大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上燔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提这样的一些例子是真的要提醒我们，我们在敬拜里面可以有害的经验，但是这个害一定要根据对于上帝的敬畏。我很诚实的说，我参加过一些聚会，所谓敬拜赞美的聚会，情绪好像很高，我心里面的一个恐怕，我心里面的一个恐慌，就是缺乏对上帝的敬畏，缺乏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如果让弟兄姐妹习惯了以为这个就是敬拜神，亲爱弟兄姐妹，作为你们的长老 I have to say， 我们那样子的敬拜不见得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敬拜。在任何一个敬拜当中要有对上帝的敬畏，缺乏了这一些，我们甚至成为一个得罪神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如果这样子的话，在敬拜里面说最重要的第四个因素，那就是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那么原文是说 The true worshippers of God， 父神的真敬拜者。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凡是讲到真这个字的时候呢，那么有两种不同的用法。有一种用法呢，就是做什么样的用法呢？就是做这一个术语的这个用法。好，那么比方说就是做修饰语的这个用法。好，那么做这个修饰语的用法的时候呢，这个真这个字呢总是用在所形容的这个名词的后面。比方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那光是真光。好，那么原文的次的顺序呢是说，那光是光真，把这个真摆在后面。那么然后耶稣说呢，这个玛拿呢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来的什么真粮赐给你们的。原文的顺序是说，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粮真赐给你们的。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原文的顺序是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真。我这样讲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名词，这个形容词真呢是形容名词，可是这个形容词呢摆在名词的后面。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两个地方这个形容词呢是也是用真，是修饰名词，可是却把这个形容词呢摆在名词的前面。一个地方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真神呢，如果到原来的约翰福音写字的这个顺序呢，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神真，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可是在那一次把这个真这个形容词做修饰用法摆在神的前面。另外一个地方形容词做修饰用法摆在形容的名词的前面，就是这个地方真敬拜者。所以有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约翰在这里要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一个熟读约翰福音的人看到真神就想起真敬拜者，看到真敬拜者 就会想起真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父神在寻找真正的敬拜者。如果这样子的话，敬拜就不是我们礼拜六或者礼拜天来一个小时的事情，一个半小时的事情。敬拜就是到底最后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真的敬拜者，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灵和真理里面敬拜神，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就应该越敬拜神能够越像神。这就是诗篇的作者所说的，我们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什么是圣洁的装饰呢？就是我们那一个越敬拜神越像神的人生，那个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敬拜，是合神心意的敬拜。结束的时候，我来念 Campbell Morgan 他所写下的几句话。 If I have not been worshipping God for the last 6 days, I cannot worship him this morning. If there has been no sound through my life to God, I am not prepared to sing his praise. 如果在过去的六天当中我没有敬拜神的话，今天早上的敬拜我就很难来敬拜他。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没有对神歌颂的话，我就很难在今天早上来唱出对他的赞美。 The worship of the sanctuary is wholly meaningless and valueless save as it is preceded and prepared for by the worship of the life。 Campbell 在这里讲的话非常的重，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圣殿当中的敬拜是缺乏意义也缺乏价值的，除非在圣殿当中的敬拜之前是被我们人生的敬拜所预备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是一个敬拜。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一天都要不停的唱诗，都要不停的赞美神，我们可以学习这样，但更重要的，我们今天每一位在神面前学习敬拜神的人，我们要问说，主啊，求你给我恩典，让我成为一个真敬拜者，让我的人生就是对你的敬拜。什么样叫做我们的人生就是对上帝的敬拜呢？那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显出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让神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这样我们就是一个真的敬拜者。也许这是所有讲到敬拜里面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并不是说方式不重要，我们的方式可以改革，可以有许多的弹性，我们的做法可以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这个人是个敬拜者吗？我的人生是对上帝的敬拜吗？敬拜不是一件 optional 的事情，我在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6点钟以前，我的人生是一个对神的敬拜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就是一个完完全全能够讨神喜悦的敬拜。要不然我们的神还是宽容，还是悦纳我们，但是我也盼望我们不要把神的宽容当作怎么样呢？当作是无所谓。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心愿就是愿意我们成为一个真敬拜者，我们的心愿就是愿意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举一用、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学习靠你的恩典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所以让我们周六晚上的敬拜或者周日的敬拜，其实是我们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延续，好让这样子的敬拜，当我们越敬拜你，我们就越像我们所爱的真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